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给大家举的经文依然是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前两次我们谈到了这节圣经前两句话的带出的两个经意，首先是神的儿女可以在基督里边向神祈求，而这样的祈求是自自然然的能够反映出神的旨意。那接下来是我们感受到在这样的祈求当中神的同在，神的临在，所以我们知道神倾听我们。那么接下来这一节圣经带出的第三个要点是更加奇特的一个场景，一个实际，那就是神的儿女可以在基督里向神祈求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的祈求，畅所欲言的祈求，无话不谈的祈求，这是另外一种非常美妙的人神沟通关系的一个画面，一个实际。所以我们今天就关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首先我们用三十种经法进入圣所分开。这一节圣经最后一句话所带的最奇特的地方，是我们看到了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可以跟神达到这样一种密契，这样一种默契，我们可以像蒙慈爱的儿女在我们的慈父慈母面前畅所欲言那样，在我们最信任的朋友面前畅所欲言一样，在我们最信赖的长辈面前畅所欲言一样。原来人和神的关系可以达到这样的一种美好的佳境，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所以圣经分明是给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佳境，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进入，能够享受这样的佳境。所以这是这一节圣经最奇妙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分辨来思考这些圣经更进一步的这个奇妙所在，那就是当我们说畅所欲言而一吐为快的时候，常常是人际关系的一种沟通，特别是孩子对领导，孩子对长辈，孩子对父母等等，这样的一种彼此信任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这样的一种奇特的沟通的一种模式。但是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沟通的人是神的儿女，那么倾听的人是这位不可见的神，但是我们分明有知道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放胆的畅所欲言，所以这本身就非常奇特的。那么我们要思考这样的一个奇特还有什么特质的一些东西呢？我们说还是有的。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神的儿女是一批在基督里边的，有神的灵活泼的带领，又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边真正的长大成人以后，那么带出的一种向神的诉说。他们诉说的时候，他们是自自然然的，他们是发自肺腑的，他们是真诚的，所以他们带出的一些祈求都是合神旨意的。所以不仅合神旨意，那么他们也感受到神的倾听，所以他们会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那就是他们可以放胆无惧的向神祈求。所以这里边隐含着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那就是神确确实实喜悦他们这样的祈求诉说和祷告，所以他们才可以放胆无惧。到了第十五节就给我们看出来的，确确实实神在倾听，而且他们也知道神在倾听，所以这一个知道就道破了一个天机，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沟通不是完完全全是单向的，好像我们向着一个不可见的神这样的祷告，也不是我们日常情况下我们在灵里边相对的干涸的情况下向神做的一种合乎教义的、合乎教理的、合乎知识的、合乎神学的这种祷告，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生动的、活泼的、有神的同在的，而且是在基督里的，他们是切切实实知道神就在倾听他们祷告的，所以这是有神的灵的活泼的带领以及内在生命的活泼的展现所带出的一个奇特的新生命的本能的跟神的交流。所以这是这节圣经最奇特最宝贵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为什么神会带出这个经意，有没有当时现实的一个针对性呢？我们用反解的原则告诉大家还是有的，这是针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他们很可能没有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明白这种状态，他们深受当时的诺斯底主义和律法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认为神是高高在上的，我们是恐惧战惊的，我们在神面前是不可能这么放胆的甚至是完全没有忌讳的畅所欲言一吐为快的，所以他们完全进入不到这样的一个佳境，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或者说完全不明白耶稣基督的特殊性和唯一性。所以诺斯底主义让我们用一种奇特的一种属灵的超见来达到一种神秘的体验，仿佛领受一些神的奇特的新的启示。 而律法主义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刻苦己身，才能战战兢兢地来到神面前，根本不可能享受我们跟天父一个亲如父子的啊，密切的像情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不可能享受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密切。所以神就借使徒约翰要把人神关系当中这样一种奇特的状态，奇特的佳境告诉我们，让我们进入，让我们享受，原来我们跟神，甚至跟这位至圣的天父，我们都可以撒娇，都可以畅所欲言，都可以放胆无惧，因为我们有圣灵活的带领，我们有他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所祈求的，所祷告的都合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越祷告越喜乐，我们也知道神喜乐，所以我们跟神的交通就进入了这样一种无所不言、畅所欲言的这样的美好的状态。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进入灵的出来，首先进入属灵的真相，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属灵的一个画卷，一个场面，一个真实，一个真相，那就是神的儿女和神之间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奇特的沟通的状态。我们可以像真正蒙宠爱蒙慈爱的这种儿女一样，在我们的慈祥天父面前可以放胆无惧的去谈，这才是这节圣经给我们揭示出的一个奇特的属灵的实际、属灵的真相。那么接下来神的旨意的出来，那就是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摆脱诺西主义和律法主义的影响，能够进入到这样一种与神亲密交流的这样的关系的佳境。所以神的爱也从他的旨意能反映出来，因为神就是爱，那就是神希望他的儿女享受这样的美好的跟天父的沟通。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的旨意、心意的心意、真相的真相也会出来，那就是基督。所以这样的沟通是在基督里边，在基督里边我们就有神儿子的生命，同时我们也有神的灵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活出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神的关系，享受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神关系。所以这才是神的一个心意，再次是我们聚焦到基督，能够活在基督，能够享受基督。所以我们要做合神心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一种人神沟通的美好的境界启示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在基督里面，我们都能享受这样的佳境。所以就像我们看到许许多的假师父，他们不在基督里面，他们不认基督为唯一的救主，所以啊，他们跟神所形成的一种沟通关系全然不是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受他们的影响，许多的人被误导，所以认为我们在神面前只能战战兢兢的、恐惧战惊的，而失去了一个蒙宠爱的儿女和慈父之间的一种交流的美好的状态。所以你拨乱反正，让我们明白原来你希望的神的儿女跟你之间有这样的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相信，我们的信靠，我们在基督里边努力的进入这种佳境，享受这种佳境。我们感谢赞美，这样的感恩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台，首先我们进入人物关联，我们首先类比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不是受到形形色色的个人的东西、人本的东西，还有其他的异教的东西，我们认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疏离的，神高高在上，我们只能顶礼膜拜，我们只能恐惧战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归正，我们要努力的在基督里边进入到一种蒙宠爱的儿女和慈父之间这样畅所欲言的沟通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效法使徒老约翰这样的一群属灵的领袖，他们深深知道我们跟神之间可以达到这种美好状态，他们领受了神的托付和启示，同时也用自己的现身说法把这样的经历带出来，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分享这样美好的经卷当中的这美好的经节、美好的信息。同时他们也不止这样，他们要把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境界带出来，要告诫那些懵懂的基督徒、幼稚的基督徒，我们现在我们身边还有这样的人，我们要张大眼睛看谁是我们身边这样的人。如果他们只是认为我们跟神是一种疏离的啊，神是高高在上的，天意是高难问的，我们在神面前只能是恐惧战惊的、不寒而栗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把这样的真理告诉他们，我们说不是这样的，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还可以进入到一种美好的佳境，我们可以放胆的去祈求祷告，放胆的啊去向神诉说，同时我们的祷告祈求都合神心意，因为有神的灵引导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说出一些放肆的话、一些世俗的话、一些不合神旨意的话，所以这是人生更新以后美好的佳境。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方面，那就是 处境的观点。两千年前，当时所教会深受诺斯主义和律法主义影响，所以他们不能够明白和进入这种佳境。那么两千年后，我们虽然没有诺斯主义和律法主义，但是我们有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认为我们跟神之间只能是做一个交易，我们不大可能形成一个亲密的父子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受到一些异教的影响，包括犹太教，包括伊斯兰教等等，他们认为的神都是我们顶礼膜拜的神，都是高高在上的神，我们跟他们之间只能不可能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样就给我们很多的一种误导，再加上人本主义的影响，所以我们对神的理解常常是一种概念的原则性的一些东西，价值观性的东西，神学性的东西，特别是现代一种比较干涸的一种教会所传递的一些信息，我们按照教义去祷告，我们按照知识去祷告，我们按照神学去祷告，我们按照各种私欲去祷告，我们按照自己的感受去祷告，我们不大可能跟神进入这样的一种亲密的相交，我们也不大可能真正的能够确信神的临在、神的倾听以及神的回应。所以这一节圣经给我们拨乱反正，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可以进入这样的佳境，而且我们深深知道神的回应。到了第十五节，我告诉我们，就是凡祈求的无不得着，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人神的一种关系。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的第三方面，那就是活出他的原则或经义。而且这时候神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女跟神之间可以有这样美好的关系，由此我们就知道父子关系，还有属灵领袖和你牧养的群羊的关系，以及企业的领袖和你的员工的关系，我们都要努力的追求这样一种美好的境界。当员工接受领袖的生命的关爱呵护，以及我们把价值观使命意向传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不断的被培训、被栽培、被提升，他们成熟起来，所以他们的所思所想跟我们的领袖团队基本上达到了一种默契的状态，所以他们就可能在我们面前真正的放胆的畅所欲言的谈他的话，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达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干群关系。所以这样的美好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可以从这一节圣经当中人神关系反射出来的这美好的佳境能够学到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功课。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